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且把恩赐赐予人，恩惠赐予人，说他上升了，岂不说他曾下到下降到地上吗？那下降的正是那上升超乎诸天以上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就是他赐予这一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有的人做传福音者，有的人做师母和教师，为成全圣徒，使之各尽其职，为建树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知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所以这一些圣徒们就是这些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的每一份子，每一个家人，也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变成完完全全的成熟跟圆满，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都活出基督的性情，都是成熟圆满的。而这个成熟圆满是有一个成长的时间跟一个过程，而在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帮助，在家庭里面也需要有一些照顾。可能开始在家庭里面的小孩是因为父母一直照顾他，他长大自己做父母了，要照顾他的小孩，可是是一个成长。可在这里面呢，去照顾这一些众人成长，这边讲到了说他是与人一些人做宗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者，有的做师母和教师，有四种人。这四种人呢，特别是为建树基督的身体而有的四个职分，他使之各尽其职，就是有四种职分。 The work of ministering 叫做各尽其职的英文的原文，他说 The work of ministering，就是在这侍奉主在他的家庭中间建树基督的奥体有一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呢是有四个职分，而这四个职分呢是在教会中间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四个职分。而这四个职分呢，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建树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对这四个职分一一来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到底是被召教在哪一个职分上，然后在那个职分上如何发挥那个职分。不是所有人都做宗徒，不是所有人都做先知，不是所有人都做传福音者，不是所有人都做教师，但是天主却把这些部分按照他给信德的尺度，或者是恩赐的尺度，按照恩赐的尺度，他给了这些人，他把这些人给了教会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身体能够达到圆满。所以在建立整个教会这个天主的家，在世界的家都变成成熟圆满的，这四种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四种人的工作，这四种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实这四种人是天主给教会的恩惠，他把人当做了恩惠给了教会，为了成就整个教会变成圣洁无瑕疵，所有的肢体都变成跟所受的宠召相称，达到圆满年龄的程度。而且他说使大家不再做小孩子，也不会为各种教义之风，这种你的思想他的思想卷去了，中了人的阴谋，引入了荒谬的诡计，而这一切都是这四种人来保守我们不陷入那些的困难，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而将一切归于乐为元首基督。这边也就看到这四种人的工作是为了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而且要把一切各方面的长进最后要归于谁？归于元首基督，不是归于他们自己名下。这四种人就是教会建设这四种特殊职分工作。这边讲到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各尽其职，这个职分其实就是讲着工作的一个地位，也就是工人，就是上主的仆人，上主的工人。我们要看这四种工人是特殊的工人，这四种工人是持续了耶稣基督他的使命，在世界的使命跟宗徒们的使命，圣神持续在我们中间工作，而这一切这四种人都是上主的仆人。上主的仆人就是要把人带到上主那边去，他因兴盛，我因衰微，这四种人都是这样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天主的旨意成就，天主的意思要整个他的肢体都成为，整个他的身体都圆满，达到成熟圆满的年纪，而他就赐下了礼物，把四类的人赐给了他，在世界的大家庭里面当作礼物。所以他们是一些礼物，教会的礼物，来达到帮助教会。他本着他 就是本着耶稣基督，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种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的增长，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所以他们的职分就是建立，不是说教会中间只有这四种人的职分，还有别的。你读那个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那个地方也提到了，他也有讲到说还有行义人的、治愈的，有没有？还有一些，但是那一些都不能够跟这四个来比，这四个还是最重要的，是建立基督的奥体的四个职分。这四个职分是最重要，而这四个职分里面，其中有两个职分尤其重要，就是使徒跟先知。我们看那个前面的第二章，我就可以看到在1820页20节，第十九节好了，请同你大声的为我们念，我就。
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外邦人或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脚石。
这边提到了说，天主的家人们，也就是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已经被建筑在两个基础，这两个基础呢，就是宗徒和先知。那四种人有两个人是打基础的，在这边是四种中间里面，这两个人是建立打基础的，宗徒和先知的基础。而这一切他们的基础呢，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屋角的基石上面。所以除耶稣基督这个磐石这个基础，再也没有别的基础了。而宗徒们也是在这个上面在建立那个基础，而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在打下一些重要的根基，让其他的部分能够继续，让整个的天主的家人通通都能够成长。好，接着21节他也提到说，靠着他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逐渐扩大，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并靠着他，你们也这样一同被建筑，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我们昨天读到了同样的那个博多禄前书的地方也提到了说，一碰到了这些都变成活石，碰到了活石就成为一个，这边又是再一次提到了新约天主的家哈，新约天主的家不是一个人而已，是一群人，而这一群人里面呢，全部都在这个屋角的基石，耶稣基督的磐石，而这个磐石要把所有的那些活石通通紧密结构，通通变成一个圣殿，然后成为天主的住所，天主住在这边，这是教会的家，好美哦。而真正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真真实实的有能力，他住在那边，而每一个部分，而在这里面呢，有两个职分尤其重要，哪两个职分？先知跟宗徒，宗徒跟先知这两个是最最重要的职分，他们两个又是在这整个建筑物可能是栋梁一样的啊，其他还有很多的支柱，各式各样的啊，那有四个是重要的，那每一个活石都是重要的，可是呢，在建立基督的奥体，在打基础，帮助众人打下基础的是宗徒或者是使徒跟先知，另外还有一个教师传福音的，教师师母和传福音的。那我们对这四个我们就继续来看，宗徒是指责英文就是 apostle， 我们的圣经有的时候翻译成宗徒，有的时候翻译成使徒，有的时候我们在话语中间有的时候会讲宗徒，有的时候讲使徒，但它是一样的。使徒的意思是什么呢？ apostl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派遣的人，使徒的产生就是被派遣，他的本身就是被派遣，没有派遣就没有使徒，使徒的全部就是被派遣，天主派遣的人，天主召教，天主派遣的人就是使徒。那最最重要就是他派遣了，召教了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一个职分的使命来打根基，这些人叫使徒。 而使徒他是对于整个的各地教会的一个 global 的一个教会的，他在不断的帮助建立各地的教会。所以在教会中间最高的那个 global 整体的教会中间最高的在工作的职分上面就是使徒。你们有没有读到格林多前书里边提到说，在天主的教会第一就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有没有？那是从整体教会来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使徒。那除了这一个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基督的奥体的一个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在各个地方的教会，地方的家，有在圣荷西的，在台北的，马来西亚的，罗马的，塔吼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而在地方的教会里面呢，最重要的打根基的就是先知。使徒的工作是一个跨区域性的工作，先知的工作常常是在一个地区性的工作。所以你读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边就一直在讲教会的聚会应该怎么样，有没有？讲了半天连使徒的名字都不提，他只有提到先知，提到一切，就一切的神恩都比不上先知的恩赐。你们要多求那个建立基督奥体的这个恩赐，建立基督教会的这个恩赐，要求先知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比不上他。我愿意你们都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我更愿意你们有先知的恩赐。先知就是最是在一个地方教会能够造就地方，所以在地方教会的 gathering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先知。而先知的职分就是天主给了他这个神恩，你常常去用这个恩赐，大家就知道你是。所以撒母耳他不需要跟别人讲说我是被上主立为先知，可是全以色列直到丹或到什么地方通通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撒母耳被上主立为他的先知了。因为他讲，他说上主使他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在传讲先知话通通都应验了。后来就开始大家知道啊，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恩赐，而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恩赐，你就会在地方的那样的一个教会，你看神恩性的一些聚会，跟天主家庭中间的聚会，就像圣神同祷会这一类的这样的聚会。而这些聚会里面最最重要的是哪一个职分呢？就是先知的职分。没有了先知的职分呢，很多的神恩就没有办法运用，那种造就就很困难。所以在那个部分呢，最最重要的这个身份呢，基础的就是这个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他说凡是有两三个先知，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稍微看一点先知的恩赐，我们就回到使徒的部分来看。他提了半天，就通通都是在提先知了，也就是讲地方的教会，也讲到地方的教会的聚会。你看第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你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在天主的家庭中的家庭聚会应该怎么做呢？当你们聚会的时候，这是指的地方教会的聚会啊，不是指的那个普世教会的聚会，也没办法聚。还有的天上地下一切，是指的这个教会来说，地方教会的聚会，不论有什么神恩，或有歌咏，或有训诲，或有启示，或有语言，或有解释，一切都因为建立而行。倘又有说语言的，只可两个人或三个人，且要轮流讲话，也要有一个人解释。没有解释的，在集会中就该缄默，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好，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人要审辩。在座的有一个人得到启示，那先说的就不再说，你们都可一个一个的说先知话。当有先知在场的时候，天主就常常也开始把先知话的恩赐给一个一个，大家一个一个说，很有次序。而大家这样去用，有一个先知在那边，就大家开始也领受了先知的恩惠，也开始这样子讲。其实整个教会就越来越成熟了。你有没有发觉，在这样的聚会继续聚会下去，就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各方面都长进了。所以在地方的教会，他这边又提到了说，先知的神魂，先知自己做主。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而天主用了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帮助地方教会的聚会。你读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边提到了最多的，主要就是在讲先知的聚会，而主要也是讲地方教会的聚会。这个恩赐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大的恩赐。而回到了使徒的恩赐，使徒的那是指的是一个跨地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职分，它是跨地方的。而使徒的部分是，它是跟地方的教会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就是各有各的需要。那 有的人他可以有两个都有，比如说保禄他是先知，他是先知也是使徒，但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使徒。我们回到知道了这两个概括，我们再看到另外两个教师跟传福音的，他提到了，我们刚读到了说，另外一个就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意思呢，是把耶稣天主的福音传给别人。整个圣经中间提到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名呢，就是腓立伯。他说那传福音者，那传福音的人他有一个恩赐，他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也是一个恩赐。我们不很清楚知道他特别什么样的恩赐，圣经提的不那么多，到底什么叫做传福音的恩赐啊？可是圣经提的很多很多，什么叫做先知的恩赐啊？提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他是一个神恩。而有了这样的神恩，有了这样的职分，它也变成了是教会中间的一个礼物，天主给教会的礼物，来建设地方教会，在聚会中间灵性的一个成长。地方的教会最重要的、最大的就是先知。那他说，除了这个，有传福音。传福音比较指的是说在地区性的，不是这种很跨地区性的，很跨地区性的一直这样子走，像保禄、巴拉伯，他们也在传福音。四处走，那是使徒，就是他的那个更大的、比较 local 的，是他讲的那个职分。所以 local 也有需要传福音、宣道会，你们 local 的。可是那个跨地区的，一直这样子走，一直这样子走的，像那个 Bill Graham 这样子一直走的，那个是使徒性的这样子的传福音。那他传你也可以传，我去传给我的近人、我的同事、我的那样，那比较是 local 的性质的，那个是那个职分，可是也很重要，把人带到天主家庭来。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去传，你常常去这样去做，你有那个职分，那个是 local。 有的时候 local 也会想到了说，我们要去想到请谁讲，就会想到某几个人。Sometimes 哦，他会讲，哎，我们要想到说去怎么样，就会想到有一些人，就是他也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职分。那除了这个，在 local 教会里面还有两个职分，他说就是司牧和教师，这两个他合起来用。这两个其实后来他就常常提到的，都是提到教师。那其实司牧跟教师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教师比较是讲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先知的教导是比较神恩性的，你从天主直接来的启示，把天主的意思告诉别人。教师呢，比较不是这么多神恩性的，是由你持续在天主的家庭中间学习的，然后你知道天主的性情怎么样，你读经你知道怎么样，你会讲经，会这样会。但是先知也讲经，可是不一样，比较是神奇性的、神恩性的，就是。但教师是比较一般性的。我们这里讲的是大体，我们对这几个的职分的知道。所以教师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他们也对于天主的话语，到底碰到了一些你的想法跟他想法不一样，有的人他就对圣经非常非常熟，他能够在这个真理上面提供了一个 input 来帮助教会厘清一些真理的辨别，所以他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职分，这个也很重要。那教师就是指着在人灵性生命上的需要。可是除了这些 local 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就是生活上、行政上的一些需要，对不对？啊，你说我们有在这边讲课的、教课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也有人要把桌子椅子排好的需要，也有人要去打电话，我们现在说要贴海报，也有这些。那这些也有一个行政的一个系统，那也要有一个负责人在管理，那就是私募。那个私募呢，比较强调是牧养管理，那教师呢比较强调喂养，但是这两个可以是同一个。有的人他这两个都可以，他又会管理行政，他又可以教导。那有的时候他又是先知，他又可以在神恩性的一些聚会，在神恩性的一些聚会，教师就很困难了，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可是神恩性的聚会呢，就是指着现在我们讲的圣城同祷会这一些的。那个司牧也很困难，他带不动。那个就是只有是先知。先知的职分，那比较是灵性的那样子，那一个是比较行政系统的。行政系统在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其他的地方，他会说监督或长老。在 local church 里面，行政的系统最高的就是长老，也就是 bishop， 也就是监督，就是行政系统上最高的是长老。那是一个职分。先知呢，却是一个 聚会灵性上面的聚会带动这个聚会去推动这个的最高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们要学习天主的家庭里面，这些都是圣经讲的职分，不是我在这 create。我们也不需要去 create 什么。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哦，我们现在教会中间有这样有这样，可能名称稍微用的不一样，可是我们知道是什么是什么。那我们在配合在天主家庭中间，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如果我也是那个职分的时候呢，那我知道我要怎么样来做配合的，这样我不超越其他的职分。如果说是行政的，一直要去做到灵性的，让灵性的反而不能做，会有亏损。灵性的忘记了，一直要做行政的，也会有亏损。也它是不一样，它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他说选了七个执事来让他们操作饮食的，让我们中途们就去做中途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照顾一些其他的部分。那我们在这边稍微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些的知道跟认识。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比较多的是那个使徒性的这个部分。
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在封闭。赞美的主权自已无语，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父花飘不语，
心中的乱流
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语。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永永远远称谢不离，永永远远称谢不已。
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再唱一首、
啊、
再唱一首，
再唱一首，
再唱一首。我只仰望你，好像是我们刚才跟汪达讲的，只仰望主，主都会 take care。
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高台和盾牌。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我诚心向你屈膝敬拜。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高台和盾牌。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我诚心向你屈膝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高台和盾牌。 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我诚心向你学习敬拜。唱歌歌啦咿呀哈啦咿呀哒啦，哈啦咿呀哒啦咿呀哈嘎巴啦咿，哈啦咿呀哈哒嘎啦咿，哈巴啦咿呀哈哒啦咿呀哒啦咿，哈啦咿呀哒啦咿呀哈巴啦咿，哈嘎啦咿呀哈嘎哒啦咿，哈嘎啦咿呀。
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断帮助我们。你是拉比，我们是门徒，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教导我们如何侍奉你，请你派遣拣选我们做你的工作。我们要一生一世在你蒙召我们的工作上对你忠信，也请你给我们圣神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带着圣神的德能忠信的侍奉你，彰显你的荣耀，建立你在世界的基督奥体，让每个教会每个肢体都活出你生命圆满的程度。主耶稣，为奉你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黑暗的灵，昏睡的灵，一切不跟你不相合的灵都奉你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覆盖我们，你的宝血净化我们，成为你手中圣洁的器皿，成为你可以派遣可以使用的工人。主耶稣，求你施下你的圣神充满我们，是你手中的瓦器，你圣神的宝贝却在里面，能够传递你圣神的宝贝给你指定的人。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一直在这个世界，一直对人类他所爱的这一些他造的，他永远在那边工作，他继续在那边工作，他不断的工作。但是天主直接对世人工作，却是他的圣子来到了世界，这是最直接的，不是经由先知，经由其他的事，天主直接来。所以耶稣基督直接来到世上。可是从圣经他讲呢，若望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他提到了说，子不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做什么，凡父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若望福音第五章三十节又提到说，我由我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的旨意。耶稣基督不是自己跑到世界上来的，是被派遣的，父派遣他来，父他有一个旨意，永恒的旨意，他要带我们回到他那边去。他不断地打发先知，时候到了他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被派遣到这个世界上，直接天主自己来到我们中间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是被派遣而来的，中途使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的那一位，被派遣的，被谁派遣的？被天主派遣的，叫做使徒。使就是好像被出使，被派遣的，徒就是一些人，意思就是这样，被派遣的这一些人或是这一个人。耶稣基督他就是被派遣的，他说我只寻求了派遣我来的旨意。所以天主的工作，谈到天主的工作，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遣，没有派遣就没有工作，没有派遣你做什么工作？你又开始在人做很多工作，没有派遣你就不是做神的工作，不是做天主的工作。天主的工作只有天主派遣，你不用急着说他没派遣你就帮他派遣，那你比他还大，你是告诉他说他不会做天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派遣，什么时候开始，那常常是一个愚妄愚昧，做那是不可能做他的工作。所以天主的工作全部的起点就是天主派遣，天主说他说他会派遣，他也知道，常常是他派不出人来，因为都没有人听他的话，我没有派遣你，你却一直在转讲我的话，他我必不作证，对不对？就业中间讲到，所以他会派遣，全部地方工作的起点就是派遣，没有派遣就没有工作，有派遣才有工作的起点，有派遣这派遣的那一位他就会给你力量，他会作证，就一定会有工作的效果。所以工作的开始并不是因为环境有了需要，一环境有需要你就去，那你就不是天主的工人，不是因为环境， 也不是因为别人，也不是因为想法，什么都不是。你不能找到任何一个其他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天主派遣了。天主派遣呢，才有工作。如果说一个组织团体或者是别人，他说啊，我们这边有一些穷人需要，我就派遣你去，那你只能说是这个团体这个组织的工人或仆人，你是侍奉这一群人，侍奉这个组织，你不是侍奉上主。上主的仆人就是上主自己派遣，他自己招教，他自己派遣，他打发他的仆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派遣，全部最重要的就是被派遣，中途就是指着这个被派遣的这一些使徒，就被派遣 apostle 就是被派遣。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使徒，在这个世界上来到世界上，他是被派遣来的第一个使徒，有经上的话可以作证。希伯来人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这是保禄中书写啊，你们应细心想想我们公认的亲使和大司祭耶稣。好，我们公认的亲使，英文是写 apostle， 大写的 A， 只有耶稣基督这个 apostle 是大写的 A， 其他的 apostles 都是小写的 A。 好，我们翻译成亲使，但是就是第一个宗徒，最大的，他也是司祭，他也是君王，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宗徒，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王，他 king of kings， 他是 prophet of prophets， 最大的一位，就他是 apostles， 他是最大的一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就指着他说，他是写的，他是我们公认的亲使，换句话说，公认的使徒。就第一个这个使徒，既然使徒是被派遣的，那耶稣基督这个第一个使徒是谁派遣他的？我们应该知道，天主父。从很多地方看，他是天主父，他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最标准的使徒啊，这么忠信。他不是因为环境需要，我们昨天也读了，那么多的人在那个池水边都是病人，他只治愈一个38年病的那个瘫子，他只治愈他完他走，因为他派遣他的叫他做这个事。他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只做我父要我做的事。他也说我父到现在还工作，所以我也工作。可他也不懒惰，他不是因为懒惰不做，他实在是不做任何不被派遣的事，他也不因为自己的懒惰不去做他派遣的事，而且他是不断的寻求父的旨意。到底我这个工作完了，那下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不断的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使徒，最大的使徒。其他所有的使徒们都有两次的蒙召，第一次蒙召呢就是做门徒，当门徒做得很好，天主就在门徒中间选一些人，忠信的人，他派他做使徒。所以每一个使徒都有两次的蒙召，你是先做了一些其他的职分，然后天主再派遣你。我们来看其他在世界上有12个被派遣的，我们常常说的12个 apostles， 但是不是世界上只有12个，我们后来看到圣经很多的例子，这12个宗徒却是有特殊的地位，跟其他的宗徒们都不一样。我现在讲到宗徒使徒都是指的英文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他们还算是小写的，可这十二个使徒有一些特殊的地位。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6章12节，我就念一下，有些地方我们查，有些地方我就很快的。他说在那几天耶稣基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他漏夜祈祷，好多好多的祈祷。天一亮，他就把门徒叫来，由他们中拣选了12个，并称他们为宗徒。这是圣经中间我们看到，或许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宗徒这两个字 apostles。 因为世界的路加福音第6章12节，第一个宗徒是耶稣基督自己啊，第一个使徒是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其次呢就有12个。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第6章12节他说那几天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一亮他把门徒们叫来，门徒有很多哦，由他们中间拣选了12人，不是只有12个门徒，好多门徒，他从中间选了12个人选出来，并称他们为宗徒，这12个人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12个使徒是不是自己做的？也不是哈、哦，是被差遣的，没有一个使徒可以自己去做， 你自己做自己的使徒，那你就是做你自己的事，你是自己的，就不是做天主的事。天主的事只有天主召教，所以是主耶稣基督派的。可是他是不是随便派的？他好谨慎哦，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父祈祷，他知道了天父的旨意，他派遣了。所以天主父派遣了主耶稣基督做第一个使徒，主耶稣基督也是天主的第二位，他直接拣选的是十二个人中间的使徒和中统，这十二个人。路加福音22:30提到，他说为使你们在我的国内，这是指着那个十二个中徒，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十二个使徒跟所有其他使徒都不一样，他审判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特殊的十二个使徒，别人没有份的，这是特殊两个十二个大的使徒。而这十二个使徒之后，这是耶稣基督就只派了这十二个使徒。而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神来了，圣神又派了好多宗徒们。那我们看第一个圣经中间圣神派的使徒们是什么，就是宗徒大事录第13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读一下所有的使徒都是天主直接派遣的，没有例外。他说在安提约基亚的教会中有一些先知和教师，就是说在安提约基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先知和教师，这些先知和教师也是我们刚提到四种职分中间两种，然后他们这两种是在 local church， 就安提约基亚的教会，他指了一个地名，就不是指着普世的教会，是指着一个地区的教会。在安提约基亚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天主的家中间，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有一些先知，有一些教师，有一些先知和教师，他列了五个人名。巴尔纳伯是第一个他提到的，和号称尼格尔的西满，对吧？西满，基勒乃人路基约，有路基约，这第三个，和分封红黑洛德同鲁的马拉恒，就马拉恒第四个，还有扫路，他提到的五个先知和教师，因为圣经讲他们是先知和教师。他们敬礼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神就向他们说话了。这是先知其实常常可以从天主那边听到话了，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天主的话，不可能做先知。先知就是传讲天主的话给他的子民，那你常常听到，那你是一个常常在有这个职分的人，就常常听到天主的话的。所以常常听到天主的话的人，他也常常恭敬天主，进食祈祷的时候，圣神就向他们讲话了。圣神向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路，去行我叫他们行的工作。这个选这两个人是谁选的？圣神。而就是有五个人只选两个人。圣经中间在写名字的都是权柄大的写到前面，这五个人中间的那种灵性的权柄最大的是巴尔纳伯，最小的是扫路，这几个次序好像也不是选头两个大的或中间两个小，也不知道是选第一跟第五。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见得全部理解天主的每一个部分，但是呢，天主都有他的旨意，他的智慧太高了，他既然选了这两个，就是这两个。而这五个人也没有 argue 啊，没有说你为什么不选我，选他，没有，他选谁就是选谁。那他选的这五个，跟这五个人讲话说，你们给我选拔出这两个人，叫他们去行我叫他们行的工作。他对五个人讲，五个人听到的是同样的讯息，不会听到有不一样的讯息，一定是全部的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昨天也要一定要同一的，全部要一致的，没有意义，否则我们要持续听，甚至到一个情形是禁食听啊。他们常常听，在天主面前选择这五个，他们听到了这个以后，他们就睡禁食祈祷， 给他们付了手，派遣他们走。这里面呢，这个派遣不是他们选，他们只是去做一件圣神叫他们做的事。这两个人被派遣是圣神指定的那五个人去做这个事，他派遣，不是这五个人比他们两个人大，不是，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自己觉得怎么样然后派遣了两个人，不是，而是圣神讲话了，说你把他们选出两个，派遣他们就走了。这两人既被圣神派遣就出去了，好，这样出去了。可这边他都没有提到中途，有没有，只提到教师跟先知，根本就没有提到中途。然后他就去走，继续走，这样然后走到这边的时候，他就继续看13章到14章。在圣神派的中途里面，或者圣经中间里面，除了12个中途，第一次提到中途就是在14章，他们两个就有了中途职分的事实，就是做了好多的事情，好多事情发生。然后好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边就提到了他们第14章第1节，他们在伊克里雍还是照样的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他们就做，然后后来就造成了一些事情，有的人接受他们，有些人反对他们，就城中的群众就分裂了，有的支持犹太人，有的人支持中途。这个是第一次提到这两个人是中途，就是小写的 apostle。 他们其实被圣神派遣就已经是中途，因为中途的特性就是到各地去，是一个 global 去，各个地方去服传建立教会或等等。而他们继续这样做，已经有了中途的实在。而这个时候呢，圣经这边就讲说，哎，有的人支持犹太人，有的人支持中途，在这个时候好像大家就认出了他们是中途的职分了。圣神总是先做人，后来才群众才通通认出来。撒母耳被上主立为先知了，他自己早就知道了，然后天使早就做了，可是全以色列人都知道 much later。 大卫被天主立为王，早就成就了，当他是放羊的时候倒上去倒油，撒母耳先知为他赋油就已经是，可是他搞了一直到好久，大概三十年之后才被全以色列人，33年之后左右才被全以色列人立为王。但是不是以色列立他为王，是天主立他为王，而其他的人知道了，所以其他人知道他们两个是中途了，就开始叫他中途。在接下来14节，他说巴拉伯和保禄中途听说这事，他们从此就被称为中途了。所以这两个中途是谁立的？圣神。这两个中途是圣神立的。中途的职分就是建立教会，他就是不断的到各地去建立。后来普世的教会就是这两个中途开始，后来特别是保禄中途到各个地把普世的教会都建立起来了。我们是说厄佛所的教会、格林多的教会、什么教会，大家很多熟悉，好多地方，腓立伯的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这些的教会都是这中途们建立的。所以在教会中间，第一就是中途，就是使徒。那或者第一就是耶稣是头，第一就是代表头去做的事情。使徒们也不能自己做，他不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就立他这个职分，立他为长老，而是圣神指定了他是带着圣神去案例的一些长老，长老是使徒案例的。所以使徒拣选，但其实是他们都是听天主的话的，圣神也作证，他就变成了 local 的最大的那一位，是这样。那中途就是这样子走，可是谁派遣，被派遣的永远是比较低，对不对？如果说行政院长是总统经由他的颁布命令这样派遣出来的，那他就是在总统底下，对不对？如果是和立法委员或什么一个委员会把他选出来，这个委员会就可以罢免他。权柄就是你从哪里来就是从哪里去，对不对？你的宰相的位置是皇帝立的，你就在皇帝底下。那最大的宗徒耶稣基督就不能被人派遣嘛，一定是天父派遣他最大的。那12个宗徒自己没办法由人派遣，就是天主。那在人中间也没有办法更大了，因为第一就是最大，教会里面最大最大的就第一，就不能有别的东西来带，就是只有天主自己来派遣，就最大，而且经由他们才去建立了其他一层一层的下来的其他的部分。他第一就是他们派遣的，而这一个派遣，你是谁派遣，你就是谁的仆。那这边有提到了有五个人为他们进职，可这个派遣是不一样的，是圣神讲话了。这边看到一件事情，他们被派遣出去是五个人， 听到了天主的话，五个人再两次的禁食祈祷。耶稣基督派遣中途也是禁食祈祷，有没有？啊，他没有讲禁食祈祷，彻夜祈祷，所以就是祈祷很多很多，要知道天主到底派遣了没有。以人派遣错了是没有用的。你说我们现在来个那个使徒训练班，训练了成千上万的使徒，同时我把他派遣出去都没有用了，圣人不作证了，更没有用。使徒很辛苦的，很多打击，有很多要有后面我们要读到了，他有很多很多的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没有用。你人什么我敢来这群都没有用，事实上是不能有使徒训练班的。你如果从灵异来说，你想是不是啊？人如果可以 produce 使徒的话呢，那使徒就在这底下，就不是第一了，是这个委员会是第一了。那整个的这个结构通通都是乱的，权柄都是乱的，他就没有那样的次序。人也不能够错误的派遣，甚至会说，哎呀，没办法这样。那有的时候会，我们前面读到要回到再起初，可是那是为什么没有力量？有很多的争吵的原因，摆不平的原因，要回到前面，从天主那边来。所以这五个人，我们再回到地方。圣神的工作，天主的工作绝对不是民主。如果说是教会可以派遣使徒的话，安提约基亚的教会派遣使徒的话，那有问题了。这五个人得到启示，我们要经过全教会，我们就要来开会。我想他们开五十年也开不出来有一致的声音，总是有人反对，总是要做 research， 总是要去翻图书馆，总是要找文献，现在找不到文献，他们是第一个，根本没有文献可以找。我们现在要找文献，如果你走那条路仍然不通的，你认为文献比它还大，你就是只有道理没有真理。我们最先开始就学会了这个，所以你要做主的工作，就是一定要在圣神内，圣神一直启示，一直这样。你知道有了圣神的启示，它是最大的证据。后来我们还要再看其他的，不是唯一的部分，就是 something happen， 教会建立了，果实建立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必定 must happen。尽管说五个人如果听到了，把这些都开始就把它 leak 出去，让大家变成舆论来讨论，他们两个一定出不去。他不但出去了，还有一群人反对，都跟着一路追，说他不是我们教会派遣，他人有问题。你想看是不是？这整个事情都不能动。这边你就看到了说不能够民主，这边你就看到了说我犯的错误是什么，在那篇文章我都不知道是错了，我还quote他。说是教会派遣安提约基亚是错的，非常错误。从来没有一个使徒是这样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 global 的 service 是可以这样出来的。你如果真去读圣经，你回到再起初，你就知道圣神不作证。所以我说量子来做到后来呢，我们也就没有第二个例子再出来了，根本就没有，他说那个是不行出来的，这是一个错误。还有就是说